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首先，我们欢迎我们两位常驻嘉宾。第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多阳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另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欢迎博阳。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就言归正传，这个世界杯已经前两天结束了，两位看了决赛没有？
我看了。我想那个博洋，你说吧，你是也是看的最多球迷对吧？
我也看了，
应该说这次世界杯比赛是一次成功的比赛是吧？在美国举办的这个第26届世界杯吧？
对对对，嗯，
这个我就看到美国人对这个就是足球啊，这个 soccer。这不能说 football 因为美国有这个美式橄榄球，所以过去美国三大球橄榄球、棒球、篮球是吧，这个足球是不在美国人这个英式的这种足球，这个 soccer 不在美国人这个喜欢或者说比较关注的这个体育项目之内。但是这次世界杯我感觉是引起了一个全民的关注，我在想，通过这次美国举办第26届世界杯足球比赛，是不是对足球在美国进一步的普及以及足球地位的提高会有帮助呢？
亚光说，
博洋你先说，
你博洋你说，博洋你是球迷，资深球迷，
没，我也没有，就是说，我觉得有帮助，但是可能不会那么就是那么很快或者说明显吧，就是说，就是说，确实是有帮助，就是说，像那个1994年的时候，美国举办了那个。在美国本土第一次举办了那个世界杯，完了以后这 Major League Soccer 就是咱们叫大联盟啊，美式足球大联盟就成立了，就是说而且就是说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了，然后把世界球星包括顶尖的梅西啊这都给吸引过来了，所以说这个而且呢就是美国就是年轻人就小孩吧就是踢球的人数还是确实是有增加，我看现在好像就是说原来不懂，原来我不知道，原来我才我后来我就看我他跟我女儿聊，就发现他们就他的同学那女孩小的时候实际上都多少少都踢过球，所以说就是说这美国这个足球的青少年这个就这个人数还是挺多的，而且美国现在他也播像那个什么台了我忘了，就是说不是那个体育台，就是什么台来着？就是他也是英超啊，还有那西甲啊这些联赛，他也在播放，也还有观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而且美国就是说有一点就是说，就是从过去这个94年到现在这30年了吧，就是说这个移民也特别多，移民就是说好多都是南美啊或者欧洲啊，就甚至中东啊这些移民，非洲啊这些人他们确实是比较喜欢足球，所以把这足球也带到了美国，就是说现在的小孩那个踢球的就是说这队里可能一半全都是说西班牙语啊或者什么的，所以这个对美国就是这个发展就是有确实有好处，但是就是说美国要说短期的，刚才小南你也提到了，比如说美式足球，像这个要想说，就是说美式足球这个文化太深厚了，太棒了，就是包括这回就是这个世界杯这个，包括这个中场休息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包括加了一个那个 water break 呀、啊，就这些 这些那个什么，其实都是借鉴了这个美式足球的这个文化。所以说，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不仅美式足球啊，包括 NBA 现在也是非常受年轻人喜欢，而且还就是说包括就是这个 baseball 说，我看就是说 baseball 实际上是美国，就是说有一些它是非常有传统，就有些家庭他几代人他就是支持一个球队，所以这种文化就短期内这足球不太可能，就是说把这三大运动给撼动了，把我觉得是这样。就包括从营收上来说，现在足球的营收都比不上第四名的那个冰球，就 NHF 都比不上，所以说这个足球发展这肯定有促进，但是要想很就是10年左右要想出成绩，还是可能得慢慢来，还是比较那什么。但是这个就是通过这回比赛，我挺高兴的，就是说就是整个美国人就是说对这个足球的这个兴趣增加了，包括川普也说嘛，就是说哎他说希望马上再举办。马上再举办，就是那个 Andrew 那个朱利安尼，就是他好像是他是那个举办会的这什么吧，他希望就是3-4年再举办一次，就说不是38年，那就是对38年，因为30年是那个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然后呢34年已经都选在了，就是说这个沙特，完了呢，有可能就是说有可能在38年还要再扩军，如果再扩军的话，就认为还是说美国最适合做这个东道主，所以说现在看起来就是把美国的这个足球的这个情绪给激励起来了，我觉得挺好的，这个美国这个非常成功，而且在经济上好像这个非法好像也是。第一次赚了很多钱，就是说相比来说吧，就比预计的还要多出了不少，所以一个嘉年华挺好的，
谢谢博洋。亚光有什么要说的？
博洋说的都很对啊，就是说美国这个就咱们讲这个足球啊，咱们 soccer 这个 team 呢，现在确实在美国的位置从1994年有很大提高。但是呢，离这三大球，美国人最常用的三大球是，第一是美式橄榄球，啊，是美式足球，第二是 NBA 篮球，第三是这个就是棒球，这个第四就是我同意不要说，第四就是冰球，就是说这个足球呢，离前面三大球那根本就是差太远啊，现在就是说离这个叫什么，离这个冰球还有点距离，咱们这么讲，前面三大球。啊，美国不是光是专业队在比，你比方说美式橄榄球不光是专业队比，大学的比的也非常厉害，大学篮球队也非常厉害啊，哪一个拿出来这个大学篮球队大学的这个足球队美式的足球队都非常厉害，可是你现在看到美国并没有每个大学有这个足球队，没有啊，什么时候这个真正普及到能够每个大学里头都有这个足球队了，哎，这个时候这个普及就厉害了。这个好像棒球还没有，大学没有棒球队，我记得我纽上大学没有见到我们学校有棒球队，没有，但是那两大球是绝对是主力啊，冰球队好像也不是特别多，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呢这个就是在美国我觉得还有很大潜力，有上升空间，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那么这次世界杯举办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美国人看体育活动肯花钱，这是真厉害，好像据说是这个世界杯，这一届世界杯卖的票大概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票价的平均票价的3倍，至少3倍。啊，决赛的票价，我看那个网上有人采访，决赛参加决赛出来，问的你多少钱？你买的10000美元，很多人就10000美元，10000美元是只是最边上、最上面、最远的地儿弄一个10000美元。啊，有一个女孩说，我花了1000多块钱，但是我是很早就定了，我不管是谁比赛决赛，反正我早早就在这个新泽西的球场就定了。这种情况，而且全满。哎，小南，其实我们上次看那个就是这个比利时队和那个什么和塞内加尔队的去踢场，那个是这个西雅图这个球场啊，也是全满，66000多人全满，爆全满。我在那球场看过很多次的这个美式这个橄榄球，我从来没看过一次爆满。包括这个 就是今年的一月份的那个，就是这个Seahawks 进入这个进入前面这个就是这个 NFC 这个里头，他决赛冠军的那场队也没全满，我去现场看他也没有报出全满，没有人，那是看的人就非常非常多了。所以这次呢，就是说大大的提高了美国观众、美国人的对这个足球的这个兴趣。真正要想普及呢，可能还有很长的路可走啊。什么时候大学开始有能踢了就行了。现在呢，特点是呢，我觉得小学、中学、高中这个足球队都有很多很普及，但大学没有。大学没有，没有哪个大学说你这足球踢特别好，我要给你奖学金，让你来到上大学，好像还没有这个事啊。什么时候要有这个，那就厉害了，那就厉害了。我就补充博洋这一点。
好的，谢谢亚光，谢谢博洋。二位说的都非常好。这个是啊，足球虽然是，其实在我记忆中啊，20多年前就是我自己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是小学就已经有踢足球了。我也都记得他们都送过他们去，这个放假的时候去踢过足球。而且很多女孩在踢。这个，所以当时就感觉美国这个女孩踢足球挺多，所以这个美国的女子足球是其实是相当厉害的，拿过4次世界杯冠军，99年、91年、99年，然后15年和19年。应该说美国女子足球是世界这个足球这个女子足球界这个一支劲旅吧，甚至可以说她这个取得过最好的成绩，但是男子就差很多。刚才亚光说到就是说大学没有足球队啊，其实不光大学，它像和这个棒球队啊，和这个橄榄球队和 NBA 这些，就是这个俱乐部队也没有，是吧？有吗？我就觉得没有这个。
有俱乐部队那个就有，像下图这个有这个队有
这
个。哎，对。
对啊，你说男子的是吧？
男子，对，男子绝对是。
哦。
但是那个每一场就是观众那差很远，没法跟那个没法跟那个橄榄球比，没法跟这个。也没法更没法跟 NBA 再比，这个差异。
那这些俱乐部队之间每年他们有一个定期的比赛吗？像有一个 NBA 的这种联赛啊，或者是棒球每个赛季
有啊，
每年定期就来。
哎，对，下头这有个队，对，有。
但是没听说哪年这个是哪个队拿了美国这个足球联赛的冠军，就好像没有听说这个事儿啊。
这样说 Sanders 拿过，
Sanders
拿过。
下头这个专业队叫 Sanders。这个就是说，
桑德
是这个，你就听说过这名字，但是你肯定就是他影响力。
桑德是男子队还是女子队，还是两个男女队都叫桑德？
男子，
女子是不是叫 Storm？
Storm。
哦，是的，是的，桑德想起来了，是的，是的。
对，我插一句，就是说刚才亚光提到，就是说这观众人数，就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是桑德第一场比赛，就这个赛季第一场比赛。完了我们去看了，确实是这观众就是人还是也就1/3到2/2到这个就是全场的那个什么。完了我们公司有个英国人也是球迷，他桑德斯的那比赛他场场都去，他就说，他说这美国这个足球怎么现在观众他倒是觉得有点连年减少了，就是说他因为他从第一桑德斯刚成立他就开始看。一直就是说看了多年，他就觉得这观众人数就不仅没有上去，有点减少，所以说这在美国这个足球发展可能还是任重道远，还是
是啊，这个你想这么多这个球赛互相竞争是吧？一个要跟篮球去竞争，要跟这个橄榄球、棒球是吧？这些都是美国有这个这么多年积累的这些 fans， 这个那你。因为每个人家庭啊，这个预算也是有限的嘛，是吧？我看了，我买了这个 NBA 的这个赛季的联票，我要再买一个，是吧？那去可能也就是偶尔的去一下，或者觉得哪一场特别关注去一下。一般就，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经济问题在里面，就是说怎么能就是说让大家就是再花一笔钱再关注一个球队。 确实还是挺麻烦的，有一定的挑战。不过亚光、博洋，你们刚才都提到，就是这次比较成功啊，经济包括经济上，国际足联这次应该说是赚的相当多。我查了一下 ChatGPT，他这么说，他说这个昨天世界杯决赛，它的平均票价是9395。这个大都会人寿这个体育馆呢，8万0663个座位，基本上满员吧，大概有极少数的空位，那就算八万吧，八万乘9395是7亿5100万，
哈
上个周这一天啊，就是一天。那么还不包括当天的广播电视，还有各种流量媒体啊，什么 YouTube 这些，各种渠道的转播权，这个也要你也要给钱嘛，是吧？你不可能扛个机器就进去就转播了，不可能。然后场内场外有滚动广告，我们看到什么蒙牛啊、海信啊，
对。
是吧？还有美国这些这么多，这都在是花钱的。初步预算，各项毛收入加上票房，估计能达到10个亿。这是一场球赛啊！
一场，
但是最让我惊讶的是，我说那国际足联能拿多少？这个 ChatGPT 说，基本上都是国际足联拿走。哎，我说那举办城市呢？然后这个 Stadium 这些房东呢？这个 Landlord 呢？是吧？我这个我是 Lumen。这有的我让你来，我的是吧？多少事儿啊？这个我还有这个损耗啊，这个球场、绿地、草皮，这怎么回事啊？他说这些都是举办城市
承担，
基本上一分钱分不到。
嗯，
然后这个 stadium 这些房东 landlord 也分不到钱。我说那为什么他们愿意呢？他说啊，那举办城市你有这个。旅游收入啊，你的 hotel 是吧？大量的人来在你城市的 hotel 啊，然后你的 restaurant 呢，你的旅游景点，我说那举办城市有这个好处，那这个比赛场馆的房东跟他有啥关系啊？那我也享受不到这些好处，这他们为什么愿意啊？我觉得 ChatGPT 这事说的不能让我信服，他说啊，因为增加他体育场馆的名气。让这个世界来看到他这个现代化的场馆，然后当然他有些费用是可以报销的，就是说你赚不到钱，但是你花出去的东西你是可以报销。我不知道怎么报销，比如说我这个电费啊，我这空调的几万人的空调的一烧3小时，这个这些是不是可以报销？然后还有说啊，说体育场馆呢。停车费你可以赚到，你比如有的体育场馆拥有自己的停车场或自己的停车库，停车费还有一些租赁费，这个租赁费我没闹清楚是指的租赁什么东西，但总而言之，基本上，国际足联是把大部分钱拿走了，拿走以后呢，他是给了各个国家的这个球队，就是国际
足
足
协，
联的会员，就是为了帮助。大家都来，因为有的国家也没钱嘛，你不给他钱，他没法来参加比赛。他不像中国什么都是国家办的，有些第三世界国家那体育项目那就靠你自己了嘛，你体育队是吧？所以这个是国际足联主要是把这些钱都一大笔是分给了全世界的各个这个就是所谓他的这个会员嘛，就是国际足联的成员。所以这个是挺让我惊讶的，我是第一次，我还本来想的这可能1/3，这个房东拿1/3，举办城市拿1/3。你想举办城市，那花多少警力啊，是吧？警察，然后这些交通，这个安保。
我补一句，我看有说嘛，就说加拿大就举办，就也就赔了钱了，就这个。
加拿大为什么赔钱呢？不知道为什么加拿大赔？
就像小南刚才提的，比如说安保啊什么的，就这些政府方面的花费就是赔了，这是。
我是觉得世界足联是不是应该对这个运动场至少出点租金吧？就像你是一个明星来演唱开来办演唱会，你难道不需要租场地吗？你肯定要租场地吧？我猜想他也不会说是这个所在举办城市一点好处没有都拿走，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说得通吧。这个总是应该给人出一个房租啊！你说我在你办了一天的活动，那你这个。
他这个就有点什么呢？就是谁都想举办这个，所以说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那就是你要想举办，你就自负盈亏。他可能有这么一个，像据说上一届卡塔尔就赔了不少钱，但是他们也不在乎，他们是有石油。
他关键这一点，这次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报道，就是说中国来的人看到这个美式橄榄球的这个场地，惊艳到了，觉得这个
没错，
太厉害了，这个场地，
对，
这个。不花钱建设新的场地，这就胜很多钱嘛。
OK，好，我看我们是到了要播一段广告的时间了。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练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m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啊，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世界杯足球的这个这次在美国成功举办了，是博洋还是亚光？您提到就是说有一些中国来的球迷对美国的这个体育馆场还是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那我看有一些报道，好像不光是中国了，好像是包括欧洲的一些来访者都是感觉，哎，好像没有想到你们有这么多这个这么现代化的。这个大型体育广场动不动就是6万8万，这个而且很多广场是可以就是带有这种伸缩式的房顶，就是到时候可以关上然后开空调。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说好像欧洲有些他们也挺印象挺深。
对，就是说我转发了一个视频嘛，就是那个洛杉矶那个场馆。就是说那个55亿嘛，花了55亿建的那个，说地上才30米，大部分全在挖到地底下去了，然后建的这个。完了，我转的那群里有一个人我不认识啊，就是那个群里的。然后他说：“哎呀，你们美国真好，说我们欧洲真是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他是在欧洲看来是，确实是，
是美国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视体育的国家，就是包括。你看，像西雅图这个两个大的体育广场就是互相挨着。
对对对。
这个你觉得你一个城市有点或者奢侈或者浪费，就是说你橄榄球不能在 Cisco Field 就不能打橄榄球了吗？就好像我打个棒球，我要 专门建个体育场，我说打个橄榄球，我又要再建一个。然后 NBA 这个现在也在嚷嚷，马上 Supersonics 如果回到西雅图的话，我估计那个原来的那个叫什么 T Arena 恐怕因为他们搬走之前，搬走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个原来的那个 owner 就不太高兴，说一直想让给新建一个，说你看把这个 Mariner 和 Seahawk 都给建了，为什么不给我们建？所以他不高兴，他就敢一气之下就把他给迁走了。那么现在是不是也要建一个？就是一个是政府方面，然后就是纳税人也还是比较愿意为这个事儿花钱的，就是所以。孟不深的就是把这些体育广场都给更新了。原来这个 Lumen Field 就是原来的 Kingdom 是吧？亚光，原来最早的那个 Kingdom 就已经，其实也没建多久，拆掉的时候也就20多年。
啊，
亚光，你那个声音没有，那个声音没有，嗯。
就是听见，就是 Kingdom 那个场地，我印象当中，如果说现在不把它拆掉炸掉，放到欧洲很多城市里头，大概也是相当可以的那么一个，
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场馆
啊，就是相当好的。你这个事情，咱们这么讲吧，说是咱们在美国待久了，美国的这些优势什么东西，我们是见惯不怪了。其实这个
对
美国。在世界上对其他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领先的是真的是遥遥领先，在各方面都是遥遥领先。
对，
只是很多人和美国人一样爱唱衰美国，所以美国人和全世界人一起唱衰美国，所以美国人自己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可是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包括欧洲人他们不知道美国人，所以这个我也看到很多人说来了说来看世界杯后发现美国的这个食品啊太好了，到德州达拉斯那吃他们那个、
对对对
那个牛排什么，那觉得是美的太好了，太好了。这些东西确实在欧洲可能都比较少见，这种美式生活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
对，美国就是量大嘛，是吧？什么东西量都大，这个而且这个便宜，按照欧洲的标准来看的话，很多东西其实可能比欧洲要便宜，就是。
还有一条很大的优点，这个是其他国家真没有，就是说你看这个，你像咱们这次看的这个 Lumen Field 其实有空调设备的，咱们不知道，但是你看得上你不觉得热。我2008年到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我进去看，那是真的，那非常闷，非常难受啊。
你也
是
在体育馆在北京？
啊，就是北京，就是那个奥运会的那个
鸟巢啊，
鸟巢，对，鸟巢不行，没空调，很难受的，开幕式非常难受。
哦，
我们现在在美国，你看那个，你比方你看 Seahawks 比赛，你都看惯了，你从来没觉得这个冬天是很冷啊，夏天很热啊，都没有这感觉，下雨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当然下雨的时候前面有一点雨会有问题，就前面靠近这个比赛场地那个地方有一点会碰到一些雨，其他是不是都没什么大问题？但是西雅图这场地还不行吧？你像他们讲那个洛杉矶那个场地，还有达拉斯场地，那根本就给你盖住，你要下雨它给你盖住了，是吧？但是最重要一点，都有空调啊，你不觉得热？
Cisco Field 是有那个伸缩式屋顶的，就是至少大部分它是可以 cover。
对，这个就是其他国家，你像那个现在欧洲人这次讲完，欧洲人这次这个夏今天这夏天热浪来袭，就是非常难受。到了美国，发现说美国哪里都有空调，到饭馆都有空调，哪里都是空调。美国人是已经习惯了，哪里可能没有空调嘛？就是对吧？
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那个 Bellevue School District 是不是单独有一个 stadium， 像我们这边 North Shore School District 专门不仅各个中学有自己的那体育场，有那个什么，这 North Shore 专门自己还有一个 stadium， 就是橄榄球和足球。完了呢，我那天决赛
那博洋，我问一下，这个体育馆就是专门的，这个属于学区的，不属于任何学校。
对对对，
它建在哪儿？它是建在
就在 Boso Downtown。就在Boso Downtown，我那天是跟昨天是跟一个朋友去那个Boso Downtown一个酒吧去看那个比赛，大屏幕一排一排座椅，我们在那儿看的。出来以后，我还专门带他去看了一下那个 stadium。我说你看这 stadium 在中国的大学都没有这么好的，就是这是只是一个美国中学的一个学区自己的 stadium。真是，确实是各种设施，就像亚光刚才说的非常对。咱们觉得就这么多年就觉得好像就是 这确实理所当然似的，但是从外人的角度来说，一看，哎呀，真是了不起，确实是，嗯
嗯。
你来说体育场馆，体育场馆，咱们现在就光说到，就这次比赛到了这些城市里头，这些这个用的美式橄榄球的这个比赛场地，你到美国大学稍微像样的大学，就他那个 stadium 也是不得了，那个场地，那场地装不了8万人，装不了6万人，装个2-3万人，这是太在大学里头太稀松平常了。那个场地就是大学之间，如果我原来的上学那个地方 Oklahoma， 那这个地方每年要是每一次这个 OSU 的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的 Cowboy 他们比赛的时候，那也是全城老少倾巢出动，周围的人全来看，那2-3万人场地那个马上就满满的，那个比赛也是很隆重的，也相当可观的，就这种场地简直就太多了，那就是在美国来说就太多了，稍微像样的大学都有这个东西。那可是这个事情，你要说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有啊，没有，欧洲哪个国家都不行。
嗯，是，我觉得是件好事，就是让世界重新认识一下美国，也让美国人民自己增加一些自信心吧，就是不要觉得就是我们确实不行了，走下坡路了，衰退了，还是有很多长处的，就是客观的认识自己的国家，一分为二，有强项有问题啊。好，我们其实讲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体育啊，这个美国的政治也很有意思。9月份联合国大会要在纽约举行，那么世界各国领导人都会来参加会议，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要来，还要跟川普会见。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要来。那纽约的社会主义市长这个 Mandani， 他最近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纽约市法律部门正在讨论，就是说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份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他们在讨论什么？讨论他来参加大会期间将其逮捕的可能性。这个报道一出来呢，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我不知道是不是内塔尼亚胡也吓了一跳，说啊，我要到美国去，那要被逮捕了怎么办？那在美国还要坐牢了。后来川普总统出来专门发表评论，说内塔尼亚胡来美国期间不会被逮捕。但是因为考虑到美国这个联邦政府，这个州政府是州政府，市政府是市政府，各级政府有自己相当大的独立性，如果内塔尼亚胡下令纽约市警察局，这是全美国最大的警察局啊，几千上万警察，下令市警察局就是冲到联合国大厦把这个内塔尼亚胡给，或者冲到酒店把他逮捕了，联邦政府怎么办呢？就是动用军队来跟纽约市警察干一场。
这个事儿我想先说一下我观点啊。
你说
这个所谓说是这个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认定内塔尼亚胡是战犯，所以要通缉他，我觉得这个最近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一个很明确的声明，说国际刑事法院根本没有就是没有这个司法管辖权，你没有人授权，你这个东西不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体系之内。首先就是美国是不承认你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你的任何判决，因为你没有，美国人常说的一说 你有没有司法管辖权 jurisdictionary， 你有没有这个？你没有，你就不能在这瞎掺和啊。就是像小南你刚才讲的说的很对，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州里有司法管辖权，那就联邦政府就不能参与。这个纽约市有司法管辖权，那就州政府就不参与的事，是这样，这么一个体系是很清楚的。那请问你国际刑警组织，你的司法管辖权谁授予你的？没有吧？所以呢，应该就是卢比奥就明确讲说，你是没有司法管辖权的啊，你不可以用你们在海牙你们这么几个人就给发出一个通缉令，就通缉美国公民，这个美国政府不承认的，啊，明确说。 那我想这个观点呢，应该适用于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这个东西一样。这个马姆达尼，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我觉得他是根本没搞明白这个法律上的这个体系怎么回事情，他就在这乱讲。我觉得这个到底最后什么结果，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但是我觉得，就是首先国际刑事法院是完全没有司法管辖权的。啊，你是哪里来的人？你们凭什么你们就这个？我觉得这个卢比奥说的比较清楚，他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就是一个 NGO 非政府组织，没有人没有经过司法授权，那所以你根本不可以有权利发逮捕令，这是不对的啊！我补充这么一个。
嗯，好的，谢谢亚光。白杨有什么要说的？
我完全同意亚光说的，但是亚光刚才说的就是说。我还真第一次听说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是相当于一个 NGO 组织啊，就是
啊，这是不是我的观点，是卢比奥说的，他认为你没有经过授权，谁授权你？没有授权，对吧？美国的最高法院怎么来的？是有明确的体系下来的。美国的华盛顿州的这个最高法院怎么来的？也是有明确的，有宪法，根据宪法来成立。所以它是有一套整个法律体系的。那你这个国际刑这个刑警国际这个刑事组这个法院你在哪里来的？谁授权你成立的？对吧？你这个法院国际刑事法院，你跟美国的这个法院什么关系？你发的东西美国法院就要执行吗？显然不对的吧？它跟这个国际刑警组织还不一样。国际刑警组织呢，那是属于联合国的好像一个分支机构，而且他们大家都签过约，说你国际刑警组织，如果你通缉的罪犯。啊，上了这红黑名单上，其他国家、其他这个缔约国都要有义务把这个人抓起来，这是这么的体系。可是国际刑事法院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好像没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这我的理解啊。
对对对，对，而且就说美国他也不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成员，所以说你就说你做什么决定跟美国应该是没有关系的。而且美国历届政府，就是说是甭管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对就是这个美国就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就是说好像应该是就是有就是没就是有一定距离，有一定距离。而且美国就是说从来都是保护盟友的，他不可能就是说为了这个爱就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跟以色列发生外交冲突，这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刚才小南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马姆达尼，他只是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官员，他只能就是比如说他的治安什么的，就这些范围内他可以做一些决定。但是你要说像这种国际方面的事情，他应该不涉及他的管辖。所以说，而且本身像这种都是外交，像这个以色列总理来访，这是外交事务，这应该是由联邦一级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个马姆达尼他就算他让警察去抓这个谁，我估计警察也不会去。所以说因为这个所以说这个肯定不太可能，就是说被抓，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低。
谢谢博洋。但是你说的这个你的这个观察或者是一个结论，你说这个就算市长下令，警察也不会去抓。我觉得你不要低估纽约市警察队伍中间的这个
啊，明白
民主派人士呢，我就这么说吧，就是说，或者是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警察，我相信是有一大批的，在纽约这样的一个蓝市，是深蓝嘛，我可以说纽约市是深蓝。所以如果 Mam Dani 找到了，他的司法团队肯定在找嘛，各种各样的法律中间找到了某些法律条款，觉得哎，我们是有法律依据的，因为一个罪犯出现在纽约市，那纽约市警察当然有义务把这个罪犯绳之以法，然后把他交给有关司法机构。但是我相信这个联邦政府一定会加强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个保护。我在想的就是说， 万一这个市警察出面想要动手，他们会跟联邦警察怎么样呢？是吧？你是要打起来吗？还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那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在讲到，就是说纽约市长扬言，就是如果他在找这个司法依据啊，如果找到法律依据的话，那么再考虑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份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啊，是不是要把他逮捕，绳之以法。刚才亚光和博洋都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可能，他们没有法律依据。那我相信这个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名啊，不愁找不着罪，是吧？不愁找不到法律依据，因为美国这个国家这个法律汗牛充栋这个太多了。找一个就是500年前，不是没有500年前了，美国历史还没那么久，那50年前的法律或者100年前的法律，哎，这条法律适用，就是把它弄一下。这个我个人其实同意你们的观点，就是我相信曼达尼和联邦政府对着干的这个，他这个想法可能有，但是真正到最后呢，我想他还是要有所收敛。毕竟一个市政府跟联邦政府不在一个重量级上，而且确实博洋刚才说的对，就是内塔尼亚胡他是作为外交人员、外国元首来到美国，是吧？理论上是应该有外交豁免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是吧？当然美国也去别的国家把总统也抓过来了，也没觉得人家有什么外交豁免权。不过这个就是两说了，这个可以我们拭目以待嘛，看看曼达尼能不能第一找到司法依据，第二敢不敢真下手。说到这个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因为什么遭很多人恨呢？因为第一个，他就是在加沙地带这个军事行动，可能确实伤到了很多平民，包括后来这现在又在这个黎巴嫩南部又继续的这个狂轰滥炸了一些地方，这个所以很多人觉得他们是主要觉得是以色列总理了，就是这个战犯，包括以色列也在伊朗刺杀了一些伊朗的这个军政领导人，甚至包括一些科学家，就是研造原子弹的这些科学家。那么 美国这次参与和以色列一块儿联合打击伊朗，但是现在呢，几个月过去了，
博洋好，今日三人谈节目，
这个几个月过去了以后呢，没有明显的效力啊。最近几天好像又有三名美国军人在中东地区阵亡，那这个就是让人们看到，感觉到吧，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冲突啊，短时间内好像还看不见一个缓和下来的迹象。虽然几周之前两国签署了这个停火协议啊，但是现在细节谈判中，我觉得这个谈判是不是还在进行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双方就开始重新打起来了，当然打起来的目的是为了，都是为了自己争取在这个谈判桌上争取更多的筹码。那我不知道这个亚光博洋，你们觉得这个美伊冲突短时间内会继续回到，会有可能再次回到谈判桌上吗？还是说再打一段时间，打到双方都有点精疲力尽了，然后再回来谈？
我先说两句。
嗯，
这个就是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我们前两次前几次做节目都。我都说过我个人看法，我认为首先伊朗这个民族不是一个信守这个承诺的这么一个民族，他们没有这个传统，这是第一。第二，伊朗人的宗教信仰就是非常排他性的，他要灭绝他反正就是对不信他宗教的这些人呢，就是他这个希望这些人都，这些人死了他也不在乎。所以呢，美国总统川普希望用经济手段给他们经济上施加压力，或者经济上给他好处，希望能够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能够消除原子弹，能够跟美国能够融入世界。我觉得设想就是错的，伊朗神棍政权根本不想做这事情，所以你无论是你怎么去引诱他，你说我给你什么什么条件，你看你放弃了原子弹，你可以得到多少多少钱，他们根本不在乎。不吧，这个不在他们管理范围之内。那现在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回头来想，是当年这个开仗打挺好的，打得挺好的以后呢，突然就说要叫停了谈判，川普急三火四的，非要就赶着催着要把这个就是这个备忘录签了，然后呢没多长时间又开打，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后来想想，我想清楚一个道理，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开战以后呢，在波斯湾内存了太多的运油的货船在那，油船在那出不来。我相信我协议，那这协议地条就是说，你霍尔木兹海峡，你毕竟我不能攻击这个过去的这个油轮。那么我们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在五月份、六月份的这个停火协议签之前，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这油轮在那个波斯湾里头那个地方受阻的时候。那些船员发的这个短视频说我们怎么难受。哎，这个协议一签了以后呢，一个来月这些船可能该走都走的差不多了。我认为现在可能在波斯湾在被卡在那里的那些运油的油轮大概没剩多少。这个是我认为能够合理的解释川普为什么急三火四要跟他达成协议的唯一的一个可信的解释方法。如果不是这个目的，那我觉得川普跟他达成这协议是太愚蠢了，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跟伊朗神棍政权去达成任何协议，因为他们根本不会遵守。那回到小南你说的，你这个美伊冲突会不会一直就是这么打下去，打到很长时间？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完全有可能。你说大打，这也不会大打。你说美国是去了把他们这些什么炼油厂全炸着，把公路铁路全炸过，好像也不大可能，也不可能。但是你想停火这事儿也一时半时也没有，就是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能结束不知道。我先说这么多。
好的，谢谢亚光。博洋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亚光刚才说那个打打停停要持续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我也看了一些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情况。就说像刚才你也提到，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协议，就是说我看就是说是。就是一个就是这个谁啊，这个卢比奥他说嘛，他说那个美国还是持开放态度，就是说对那个外交解决。 而且呢，就是美国希望跟伊朗推动长期的和平协议，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看就是最新的，就是说，就那些中立国家吧，就是巴基斯坦，还有谁啊？就是说，好像有土耳其，
卡塔尔
是吧？啊，卡塔尔，对，就又提出一个为期就是十天的，是吧？一个就是停火协议，这十天停火协议，然后就是说争取这十天以后呢，恢复到刚才亚光提的那个，就是那叫。叫什么 MOU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
备忘录，
对对对，就是那个对谅解备忘录，对，要回到那个。而且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那篇文章有些意思，就是说它是那个 YouGov 那个统计数字，他就说这个就是这个战争虽然持续这么长时间，但是美国国内的民意并没有很大变化，就比如说反战，就是说什么，就是实际上美国的就是虽然就是说。就是反对这个战争的这个比例比这个支持的要高，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变化一直没有什么变化，而且也没有什么抗议活动，也没有什么，所以说呢，就是说美国人民也是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个，就是这个战争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且呢，说虽然油价在上涨，但是油价呢只是占美国就是人日常生活的开销的3%。他这么说了一个，我还大概算了一下，可能还也对，倒是。所以说，就是说，从那个就是说，美国国内的民意啊，和这个就是这个伊朗这个现实来看，就是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再然后就是最终谈判还是慢慢解决这个，而且这双方也确实是付出了不少代价，伊朗也是付出很大代价。所以说，这个最终就是说，可能半年左右到一年达成最终的协议，应该是有可能的，不会，我倒是觉得不会说发生特别大的一个军事方面的冲突。
好，谢谢光阳。亚光说会可能觉得感觉会打得比较长一点，但是亚光没有个量化啊，没有量化，比如说一年两年。博洋这个给的量化的这个就是说半年到一年可能左右。我也觉得可能打太久不太，像俄罗斯打乌克兰，这个折腾了有，这是第几年？3年多了吧？
4年了。2022年开始的。
对啊，对对对对。
我想可能波斯湾这个事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地方，可能要拖4年，可能这个国际经济可能有点拖不起，因为这个毕竟这个对油价直接影响到物价，然后通货膨胀，这个全球的这种，所以，但是我跟亚光一样是有这么个疑问，就是几周前，川普为什么那么着急的就想要一定要签这个停火协议，这个甚至不惜丧权辱国，这个要签。当时我记得我们在一期节目中讲过，就是说分析他是不是为了中期选举嘛，是吧？中期选举之前赶快就把这个停下来，把这个油价降下去，因为这都还需要一点时间了，降下去让老百姓这个渐渐到了中期选举的时候已经忘掉这个这场阵痛，因为美国人也健忘，到那个时候可能有别的事，什么事儿又想起来了，这个，但是没想到几周之后又打起来了。那我在想呢，可能是美国没有在谈判桌上想拿到自己想拿到的东西啊，这个就当年中国说这个朝鲜战争是一样，说在板门店没有拿到自己东西，在战场上想去拿，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我非要把你打趴下。昨天川普说的，说伊朗基本上已经丧失了这个各种这个还击能力，但是好像事实上呢，又不是这样，他还在不断的向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基地啊，这个包括在一些中东国家安置在中东国家一些美军基地发射这个导弹，发射无人机，所以我就奇怪，他的无人机从哪发出来的？他这个无人机制造的厂在哪儿呢？你到现在都没炸掉吗？无人机要携带炸弹，这个炸弹也得有人制造，也得储存呢，弹药库美国人都不知道，感情就到现在还没搞清楚，这个是让我挺惊讶，就是说伊朗还在 导弹咣咣咣的还在发射，它发射的时候你不就看出来它从哪发射的？还说它就全都在这个移动发射器上，卡车嗖开大溜跑地上一架，咣发射一下又跑了，所以这个挺让我惊讶。而且以色列呢，以色列不是当初这个川普急着要签约的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时还说，我们也不知道这一约，然后好像我们也不想参与，我们接着干我们的，那意思是他接着打。但是我感觉这过去一个月好像以色列没有对伊朗采取什么重大的军事进攻行动。
可能我这中间我就插一个感觉啊，我觉得现在这媒体啊胡说八道太多，真真假假太多，你没法相信媒体的就是报道这个消息哪个真哪个假，你这很难说清楚这事啊。再加上川普这人本身就是乱讲，也成习惯，今天讲了明天改了，这翻来覆去也成习惯了。所以判断这个事情，判断现在伊朗这个事情，加上伊朗也在胡说八道，伊朗是胡说八道，那是伊朗的公然撒谎胡说八道扩大事实，那是比那个比川普要厉害太多了，对吧？所以现在就是很难找到真实情况。就是回答你说回答问题，为什么你那吉斯坦普斯两个月前吉斯坦普斯签这个 MOU 签这个天火备忘录，签了以后那有什么好处呢？我唯一的感觉就是说，你刚才解释说是不是因为这个七中选举的时候现在看起来不像，因为他又打起来了吗？所以这个解释不通的，对吧？所以唯一能解释得通的登陆吉斯坦普斯就是把那个波斯湾被扣的那些船给弄出来，就没有再没有新的船了，我没压力了，打吧，继续打吧。我觉得唯一能解释通可能是这个原因，可能是这个原因，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对不对。
不知道博洋有什么解释吗？
我觉得亚光说的有道理，就是说这个油的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川普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解决，所以说就是主要实际上集中还是在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有道理。亚光说的，但是
其他理由找不到，其他理由解释不通，是新中选举这个解释不通，还不对。
对，对，我就再补一句，就是亚光刚才你提到，就是以色列。最近以色列确实没动，说明美国就是说川普政府就是可能就是控制他不要再参与什么，所以这也就为什么也就是说可能大打不起来，可能还是慢慢走向就是谈判，还是可能这样。
对，但是其实要让伊朗这样的政权在谈判桌上接受你的比较可以说苛刻的条件，就是说他要什么放弃研制核武器啊，这个那个，那你不把它打沉了打趴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要先打一段时间，时间不是太长吧。那我们时间也到了，感谢两位听众，感谢各位观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nk you, bye,
再见，
拜。